师带领皈依发心，法师请。
诸佛正法行胜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行胜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行胜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那同样的，我们在上课之前，请大家观察一下自己今天来听我们的动机。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听闻佛法？那请大家稍微观察一下。我们今天获得了这个瞎曼人生，远离八无暇，具足十种圆满的这样的瞎曼人生，极为难得。我们抛开其他的不说，我们就看我们一天里面，我们一天所行的里面，从早上起床一直到晚上睡眠之间，我们所做的一切里面，有哪一些是能够承办下一次得到瞎曼人生的因？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观察思维一下，我从早上起来一直到睡眠之间，我们做的这么多的事情里面，有哪一个是能够承办瞎曼人生的因？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思维，就知道获得瞎曼人生多么不容易。我们一天里面做了100件事情里面，可能顶多一两个是能够承办瞎曼人生的因，当然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绝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瞎曼人生是如此的难得，不仅难得，而且容易失幻。就像我们之前再提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死亡，这一点是确定的，不需要怀疑。但是我们什么时候会面临死亡，这一点我们是不确定的。我们可能还要好几年乃至几十年，那可能明天后天就会面临死亡，这个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都说不准。那所以我们现在所获得的瞎曼人生这么难得又容易失去，透过这个瞎曼人生，我们能够承办众多的利益，最下能够承办来世的安乐，最好能够在短暂的一生当中获得佛果。然后我们现在获得瞎曼人生值遇的正法，值遇了能够为我们开示显密教法的这样的全圆的这样的大善知识，圆满的善知识。那我们要把握现在的机会，我们要把握当下每一个听闻佛法、思维佛法、修持佛法的机会。我们不要再想说明天再说、后天再说，我们当下，现在当下我们正在听闻佛法，所以我们把握这样的机会，让这样的一个听闻佛法能够成为具有最广大的利益，在这一个小时内。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时间能够发挥它最大的作用，能够达到最大的利益呢？从我们一开始的动机，调整我们一开始的动机，这点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所听闻的是大乘法，是讲述菩萨行，一个菩萨如何修行，如何饶益有情的这样的一个论点。 那确实它是一个大乘法，但是论点本身是大乘法有用吗？如果我们自己跟大乘法不相应的话，那只是论点本身是大乘法，我们所做的，我们在听闻啊等等，会成为一个大乘行者的一个修持吗？不会吧。所以我们也应该要升起相顺于大乘法的动机。纵使我们没有升起真实的菩提心，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来听闻？为了无量无边的友情，能够迅速的离苦得乐，为此我要迅速的成就佛果，然后帮助这些友情也能够成就佛果，为此而来听闻《路菩萨行论》，用这样的一个动机来听闻今天的课程，才是与这部论著相应，并且能够让我们这一个短短的一个小时内能够承办最大的利益。由于我们的所缘是无量的友情，所以此时所累积的福德也是无量无边，并且能够成为随顺成就无上菩提的因，能够直至成佛之间，那永不枯竭，或者说永不唐捐的这样的一个善业。那所以请大家以这样的一个动机，让我们来听闻今天的《路菩萨行论》。那我们从第五品的第74偈，那继续的我们一起来学习。一善劝勉人，恭敬且顶戴，不请饶益语，恒为众人徒。想利益他人，也要看当下的情况，看什么方法最好。有人批评自己，说自己的坏话，要视此人为师长而尊敬。他说出我们的过失，我们必须赞叹他，因为他点出我们的问题。如果认为直接赞叹他，有可能产生误会，也可以私下赞叹。那这一段这段我们应该上次有讲过。那总之在当别人来指责我们自己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从好的角度去看，只要是对我们有利益的，那我们应该欣然接受，然后尽量的去改善自己，然后不要因为娇慢等等，然后去影响到我们去掩盖自己的过失，因为掩盖自己的过失只会让自己无法进步。那我们去劝勉他人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用智慧善巧的去劝勉他人。好，那这个是这个偈颂最主要的内涵。接下来，一切妙传语皆赞为善说，见人行福善，欢喜生赞叹。看到有人做好事，应该马上称赞叹，不是自己的亲友做善事才赞叹，自己的仇敌行善也应该从内心深处欢喜随喜并赞叹他。那当别人说出正确的话，正确的言语，不管是否与佛法相关，那只要是正确的，那并且能够让人断恶行善的，那这些都应该要随喜赞叹。当看到别人做好事，他人做好事，我们应该马上的去称赞，马上的心生随喜，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对他友情来说也是好事。当我们看到有人他在行善的时候，或者说正确的话语引导别人行善断恶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要马上的去称赞他们，随喜他们能够让我们，随喜他人能够让我们迅速的累积福德，那这一点我们都知道。那我们这一方面这是对于自利来说，对于他人来说，当他知道说他做这件事可以被称赞被赞叹，他就会感到欢喜，欢喜之后他就会愿意继续的那去行善所以这也是让他友情继续行善的一个善巧方便。 那在这边，圣哲特别提到的是，我们看到自己亲友行善的时候，我们当然会称赞赞叹他们。有时候，我们自己的亲友做什么事情，我们自己的朋友啊、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孩子做任何事情，我们都会觉得哦，他是对的，非常的欢喜，非常的高兴。但是看到别人，看到特别是什么呢？我们的仇敌，或者我们嫉妒的对象，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错的，不管他是做的是好事还是什么，反正只要是他做的，我就会觉得说他做的不好。不值得我去随喜，或者说我们根本就不想要去随喜，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可能很多人有遇到这样的状况，特别是我们嫉妒的对象，然后我们的仇敌，他做的纵然是好事，那我们也会觉得啊，你怎么啊？他们只是为了名利啊，他只是为了什么啊？等等，想了很多的理由，让自己不要去随喜他。而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去改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不去随喜他们，然后去嫉妒或者是数落他们的话，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对自己没有好处嘛？对方的仇敌有什么坏处？也没有坏处嘛？仇敌他就是做了好事，他也是累积福德。那我们呢？我们去嫉妒他人，我们去数落他们。我们赚不到福德，哪一次还会造下恶业？所以这对我们来讲不是什么好事。虽然难改，但是我们可以尽力的去调整我们自己。好，接下来，暗称他人功，随和他人的文人称己的因蠢自由。别人赞叹我们时，我们可以借机随喜自己的功德。同时也赞叹那个赞叹我的人，我们的人，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功德。那当我们看到有人在做善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欢喜，我们应该要赞扬他，然后我们不应该去私下的辱骂他人，我们应该私下，我们应该常常的去赞叹他人。那如果说我们赞叹他人的时候，他可能会感到害羞不好意思的话，我们也可以用比较私下赞叹的方式要去赞叹他，或者是内心随喜的方式也可以。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来称赞我们自己的功德，那我们应该要观察我们是否具有这些功德。如果有，这时候我们要对我们自己修随喜，远离傲慢的升起随喜。不是说啊，你看我多么的殊胜，我多么的厉害，你看我有这些功德，不是，而是哦，我终于做了一件善事，真的能够让上师三宝感到欢喜，或者说能够饶益有情、帮助有情的这样的善行，那我们应该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那随喜自己的功德，并且同时也应该去赞叹我们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功德，并且他不会嫉妒，他来称赞我们，他不会因此嫉妒，然后或者是数落我们。所以他同时也在修行善行，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去赞叹他。接下来，一切行为喜，慈喜驾难孤，故当依他得安享随喜乐。如是今无损，来世乐亦多。反之因济苦，后世苦更增。如果我们懂得随喜他人，他人赞叹自己时，知道谦虚，随喜自己的功德，不生起我慢，不止今生没有任何仇敌，受到一切人的尊敬，后世也可以得无边利益。相反的， 他人称赞自己就高兴，见到仇敌行善就嫉妒，不懂随喜，不止今生不会有好友，后世也会因我慢，因有我慢贪嗔等而有种种痛苦。所以当他人在行善的时候，我们应该心生欢喜，看到他人行善我们应该感到欢喜。其实从一个菩萨的角度本来就应该是如此。为什么呢？菩萨想的是什么？希望有情能够离苦得乐，对吧？我们在受持菩萨戒的时候都会说，哦，一切有情我皆奉如宾，愿意行持殊胜菩萨行，我们会这样说。那简单来说，在受持菩萨戒的时候，我们要想的是什么？希望一切有情能够离苦得乐，那并且为此我要成就佛果，并且将一切有情安立于佛陀的果位，这是我们的希愿，我们的希求，或者说一个菩萨的一个希求。当然我们是希求能够成就成为菩萨，能够成佛的这样的一个修行者，因此我们应该如是的希求。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看到一位有情断恶修善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高兴？我们为什么无法升起欢喜？不论是自己的仇敌也好，或者是亲友也好，还是任何的人也好，任何的友情也好，只要他在断恶修善的时候，这时候他不是离苦得乐更进一步吗？不是离我们所希求的目标更进一步吗？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心生欢喜才对啊。那只是以我们初修业者来说，我们现在还有这个嫉妒啊、嗔恨等等的缘故，那所以我们对于自己亲友，当然我们会觉得他们所做的都是好事，那他们做的善事的时候，我们就会特别的嘉奖他们，特别的随喜赞叹。对于自己的怨敌、自己看不顺眼的、自己嫉妒的对象，我们就会觉得说，你做的这些只是为了名利等等，我们会找借口不去随喜他们。可是换个角度想，今天这些仇敌、怨敌，所谓的怨敌、仇敌，他们正在离苦得乐更进一步，离我们的需求更进一步，为什么我们不高兴呢？我们为什么要不高兴呢？这不就是我们所希望的吗？这不就是一切诸佛菩萨所希望的吗？那他人来称赞我们的功德的时候，就像刚刚所说的，我们应该谦虚。然后谦虚不是说否定自己所做的一切，自己有这些功德的话，那自己应该也要随喜才对啊，自己也应该要继续保持，而且让这个功德能够辗转增长。所以谦虚是说我不会因此而产生傲慢，我还要做得更好，不代表说我要否定我所做的一切。那有些人会过度的谦虚，否定自己所做的，那这个也是有点过度了。你有这样的功德，你可以承认，然后随喜自己就好了，不用因此而生气我慢，也不要因此而否定自己。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今生不会有其他的怨敌，大家都会喜欢这样的人，受到一切人的尊敬，而且后世能够得到众多的利益，对吧？我们都会喜欢那种谦逊、恭敬有礼，对谁都是面带笑容，然后谦卑恭敬的这样的人，对吧？这样的人今生一定都能够有很多的好朋友。我们先不想到后世，不想到来世或者更长远，我们就从今世的角度来说，一个认真修持慈心、悲心、菩提心，或者说我们就是谦虚，然后尽量的压低我们的我慢、嗔恨等等，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减少很多宿敌的机会？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有更多就是 让他人感到欢喜，或者说更多交友的机会，让别人喜欢我们的机会。那这样的生活不是更加的惬意吗？不是更加的欢喜吗？所以今世就能够获得这么多的利益，更何况来世乃至更长远的。那如果今天一个人非常的傲慢，别人称赞他就非常的高兴，然后只要照相的时候镜头对到他，他就马上的出现，马上站到前面，感到非常的就是自我膨胀。然后或者是当别人说他什么不好的时候，只要一说一点他就马上的生气，或者是说他看到别人一点点好他就受不了，他就要说些什么数落什么。这样的人纵使他非常的有学问，他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功德，比如说他很认真的读书，然后他有很高的学历，他有非常有学问等等，但是这样的人会得到大家的喜欢吗？应该不会吧，我们应该不会喜欢这种人嘛。前者跟后者，我们会喜欢哪一种？所以当我们有傲慢或者容易生气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我们可以先不用想未来，我们去想今世，我这样的行为会导致什么？我朋友越来越少，我宿敌越来越多，这很直接的，我们现世就可以看得到，乃至一两天里面我们可能就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过往，我们可能就会发现很多这样的例子，不一定是自己，也可能是看到别人。通常我们看到别人是更容易发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回归到自己的身上。佛教是内道，向内看，那我们要看什么？我们看自己是不是这样，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如果是，我们就马上改，如果不是，那我们就继续保持，不要变成我们所讨厌的对象。我们讨厌的对象，如果变成我们讨厌的对象的话，我们今生会得到什么好处？没有嘛，反而有诸多的坏处。来世呢，肯定不会有好处的。我们应该做让我们自己也喜欢的这种人，我们应不要做让自己都觉得讨厌的人。所以我们常常会去批评说啊，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哦，这个人我喜欢，这个人我讨厌。这时候我们应该把它反过来看向自己，那我是不是我现在的这个行为，我的所作是不是能够让别人喜欢，让别人感到悦意，让别人感到舒服，还是我所做的一切是让人家感到憎恶，让人家觉得讨厌，让人家是人家觉得说不想要靠近的这样的对象。透过这样的一个检查观察之后，那我们来修改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变成自己跟他人都会喜欢的这样的人。好，出言当称义，义名与相关，乐意离贪嗔，柔和调适中，眼见有情时，诚慈而视之，念我一于彼，乃能成佛道。也就是应该护心，不应以疑心、贪嗔等看待有情。那这是圣者的解释。那关于第一句这边的话，上师六宗仁波切对这个的解释是什么呢？在我们跟别人言谈的时候，我们应该真诚恳切，然后在多方的观察之后，然后再去讲述适合对方听闻的内容。那不应该偏离主题去讲其他的有的没的，然后措辞应该条理分明，清楚易懂，那避免前后矛盾或重复，让别人听起来不高兴。 以此来化解对方心中的疑惑，或者让他人能够正确了解你所要传达的内容，让他心生欢喜。那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也不应该以贪嗔等动机去不应该以贪嗔等动机那去跟他人说话。那在说话的同时，必须要保持语气的温和、用字的文雅等等，这些我们都要去注意。一个菩萨要去饶益有情的话，这些都必须要去注意。这些小小的地方都可能会成为成熟友情的关键。有些友情，它可能透过你的言谈、你的行为，那因此而得到某些算是开导，或者说因此而喜欢佛法，开始修学佛法。这个例子可能大家都听过。以前舍利弗尊者就是看到马胜比丘的威仪，然后开始对佛法升起信心。那有很多的人一开始他其实不是听到佛法内容，而是看到某些高僧大德他们的行仪，然后对佛法开始产生信心，或者是他们的言谈，从他们的言谈开始，那对佛法产生信心。那所以这些言谈在第五品里面提到很多的言行举止等等，那一方面提到我们要护正知，正念正知，一切皆正念正，随正念正知而行。一方面是一个菩萨要去饶益有情的过程当中，每天的这些行仪应该如何去行持。那这些全部围绕着是什么？围绕着我要饶益有情。菩萨最主要的目的只有饶益有情，要成就佛果，希求佛果也是为了饶益有情。所以我要成就佛果，我所做的一切都是饶益有情。所以可以说菩萨戒的一个核心就是要饶益有情，以此作为核心去行持的这些行为，那基本上不会离菩萨戒太远，菩萨的学处太远。那所以我们恒常都应该要防护自心，不应以疑心、贪嗔等看待友情。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些友情，我们才有机会修学菩萨行，修学慈心、悲心、菩提心，修学六度，累积资粮，最终才能够成就佛果。所以友情从这个角度，友情对我们也有无比的恩德。所以我们应该要珍视、珍爱这样的人，所以当我们在看向他们的时候，是用一种慈爱、欢喜的这样的一个心去观待友情、去看待友情，而不是以贪嗔的去看待友情。所以有些人可能觉得啊，思维如母友情这个角度可能有一点困难，确实这是不容易的。在道次第的所缘里面，视师如佛跟知母这两个是最难升起的。那暂时没有办法升起的话，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现在所吃的、用的等等，都是依靠他有情。我们要修学菩萨行、修学忍辱等等，也必须要依靠于有情。既然如此，从这个角度，有情也对我们有极大的恩德。不仅是作为我们母亲的时候，对我们有极大的恩德，在他们不是做我们的母亲，乃至跟我们是陌生人的这个阶段，他也对我们有极大的恩德，他们也对我们有极大的恩德。好，接下来，热衷恒修善，破依对治心，施恩悲福田，成就大福善。热衷恒修善，如我们行布施，不是一次两次，应该再三去做。所以说了恒字，热衷就是布施时，不是啊给你这样子， 应该诚恳给予他人，或依对治心，应该以清净心布施，不应该以贪心布施，成就大福善。布施的对象有功德田、福德田等。功德田是如三宝，自己的善知识；福德田是对自己有恩惠的父母亲，以其为对象布施，布施的功德会非常广大。这边提到，热衷恒修善，应该常时一次两次，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持之以恒，常时的那去修善，不论是做布施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善行。那这一点，在座的诸位法友应该都很认真的去做，大家非常的相与行善，常常的去布施啊，帮助他人，这点非常的好，这点应该要继续的保持下去。而且不是只有一次两次，而是常常恒时好几年这样持续下去的行善，这点非常的好，这点也非常的难得。所以我们想到这边应该要随喜自己，可能行善可能我们所做的不多，可是我们恒时的去行善，常常的去行善，这点就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应该随喜自己。那并且动机上应该要以什么呢？信心、慈心、悲心等等。然后我们要对治我们在行善过程当中的烦恼，那并且还要对治很多的这个不敬等等。比如说我们常常去布施给别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到路边的乞丐啊，或者是动物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他们需要东西嘛，我们就觉得啊，我很好心，来，我今天给你几块钱，我今天给你什么吃的东西，然后就可能有时候都用丢的这样。作为一个修持菩萨行的行者，自诩自己是大乘的行者的这样的人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要布施钱给乞丐的时候，我们尽量的用我们的双手去给予他人。那要奉献，要给布施食物的时候，也以双手去布施给他人。像过去往昔佛陀在因地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常常听到佛陀乃至割他的肉，布施他的生肉等等，双手捧给他所要布施的人。对每一位友情恒时存在着恭敬，而且我们应该要感恩被我们布施的这样的友情，由于他我们才有办法去累积这份福德，才有办法修持菩萨行，修持慈悲心，修持布施。所以我们应该恭敬感恩的将这个东西去布施给他。东西可能不多，但是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肯定能够累积无量无边的福德。我们不管对任何的友情，恒时升起一种恭敬心，这就对了。哪一个友情他是有修正的人，我们不清楚。在经典里面提到，补特伽罗的量为与佛以及佛陀是说我及四我者，也就是佛陀导师释迦世尊本人以及与他相似的其他的佛陀以外，其他的补特伽罗都没有办法去揣度起另外一位补特伽罗的量。现在有些人他非常的就是觉得啊自己很厉害啊，自己从什么可以去观察到别人怎么样啊，或者说别人的气场怎么样啊，或者说别人的动作啊，别人的学识啊，去判断这个人。但实际上单从这些东西，你能确定他本质为何吗？你能确定他没有证悟吗？你能够确定他不是登地的菩萨吗？或者说你能确定他不是罗汉圣者吗？就像本论入行论的作者吉天菩萨在那烂陀寺里面的时候， 它本质上是内在修持、显密全缘教法的这样的大菩萨，已经达到了无上瑜伽至高的境界。在离系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恒时修行的行者，而他外相上就是什么都不做，因为这时候他远离一切系论，专注在修行当中，所以他看似没有闻思修，只有吃饭睡觉跟去洗手间这样，他只有做这些事情。人家从很多的班那兰陀寺里面，基本上都是学者，都对他这样的一个行为感到不耻，觉得啊，他就是叫什么，就只是这样的过日子而已。可是实际上他内在是什么？修持全缘道次第的这样的大菩萨，已经获得至高成就的这样的一个修行者。所以我们绝对不要从他人的外相去评断一个人，不论对方是怎么样，他本质上到底是不是凡夫，到底是不是没有修行的人，这点我们不管，我们对他们产生恭敬总是对我们有好处的。那我们布施的对境里面有很多，那其中功德田、恩德田，比如说对于三宝、对于善知识，那对于自己的父母去做，这边讲的布施包括供养，我们对上师做供养，这样的一个供养的功德会更为广大，因为他们是具利业门。对于三宝，然后上师，对于自己的父母去做供养，去做布施，他的功德会非常的广大。乃至我们行持一个善业，小小的善业也好，不论是我们认真的，我们每天花一分钟的时间去修持菩提心、空性等等的这些内容也好，或者是我们为了他有情而去持个咒也好，送个经也好，绕塔也好，供灯也好，供香也好，做什么这些善行，微小的善行，我们也可以将它供养给上师，供养给三宝，这是我们的修行供养。那对于他有情，像自己的父母亲等等，那去告诉他们法义，做法布施，这也是非常殊胜的功德。好，接下来善巧具信矣，即当常修善，众善己应为，谁亦不仰仗。多闻多学，了解取舍处，具有信心后就要好好行善，众善己应为，谁亦不仰仗。这些善法应是自己了解后去做，不是受他人影响而做。那这边提到了，我们应该要善巧具信。善巧具信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这边圣者讲到多学多闻。多闻多学，先了解了取舍处，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对此了解确信之后，升起信心，知道哪些是该做，哪些是不该做。当我们了解确定之后，那我们进一步，我们就要去行持，我们就要好好的去行善，该做的我们就尽力的去做，能做的我们尽力的去做。而且这些善行呢，应该是自发性的，当我了解说做这件事有什么利益，不做有什么过患，确信我们要做之后，那我们去做，而不是别人叫我们做所以我们做。这两点有差，一个是我自己知道我该做这件事情，跟别人叫我做去做，这两者从心态上就会有不一样。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今天一个小孩子他要学习，要做作业，作为父母的都会敦促他们要做作业，作为老师会敦促他们要好好的学习做作业。从小孩子的角度来说，他如果不知道这些学识对他来讲有用的话，他会不会去做这些作业？ 会嘛，可是他在做的时候是心甘情愿的去做呢，还是就是觉得很烦赶快应付一下。但当他知道这些学士对他有很大的利益之后，不用你说他也会去做，他也会去学习，他也会去练习这些习题。或者是我们读书之后，当我们有一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读书，一种是发现这些学士对我有帮助而读书，这两者有没有差别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或观察一下，这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为了应付考试而读的东西很快就会忘了，不会留多久，可是你是真的发现这个东西对你有帮助而去学习的，这样的东西可以长久的保存，长久的就是留在我们的心中，那对我们也可以产生实质性的帮助。这一点我自己也很有体会。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要去辩论，要参加辩论，所以必须要背这个背那个，读这本书读那本书。可是我就是为了应付辩论跟考试而去读书而去背书，所以呢背起来了，记起来了，然后呢辩论完考试后就忘了。可是如果是我觉得这段内容非常的重要，然后仔细的去阅读，我会仔细的去阅读它，这样的东西可以在心里面留存的更久。像之前我们在准备县官立中的时候，它里面的科判啊，然后很多的东西我们都要记起来，我们都要背，花了很多时间去准备这个立中，从晚上7点到凌晨1点的这样的一个立中，然后我们要记很多的东西，花了好几天去记这些东西，很多到可能立中完之后很多就都忘了，因为内容也很广泛。但是有其中几段我们就会觉得特别的重要的东西，我们会去记。这像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觉得特别重要，不仅是辩论跟考试而已，就是对我自己的修行来说也很重要，像发心的很多的内容，然后这些内容就很容易的去仔细的读了之后，它就可以记得比较久，不会马上的去忘记。所以从一个善行是我们知道它的利益过宽，我们知道它必须要做的这个角度去做，跟别人叫我们去做我们就做，这两者是有差别的。而且如果是从是别人叫我们做的，我们不知道它的利益过宽，然后我们也没有很确定我一定要做，就是别人叫我做所以我做的，这样的一种行善，那可能中间遇到某些障碍，那你就不想做了。比如说别人叫你说去练习打坐好了，好像打坐也很好，所以别人叫你做你就做，可是你不知道打坐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啊。那这之后呢，当某一天你觉得你好累你就那就不要做了，或者是哪一天你就觉得我的脚好痛那就不要做了。打坐好像对我可能有好处，别人告诉我打坐很好，要做打坐，可是我也没有很确信我就是他对我有好处，或者是说我也没有很想要打坐，所以你就不会去坚持。遇到某一个障碍的时候，遇到其他的事情，你可能就会把这个放到后面，乃至你就不想做了。如果你是真的了解到打坐对我们的好处是什么，那每天你都会尽力的去挤出一个时间来去打坐，来去练习，纵使时间不长，那你也会去练习，对吧？然后接下来，师等波罗蜜，层层见深净，因小悟师大，大处思利他。 能如此如实修学布施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就会增长。不要因为暂时利益而失去究竟大义。什么是大义呢？对他人有利益就是大义。暂时和就近利益以就近利益为主，自己和他人的利益以他人的利益为主。那在这边提到，如果我们以布施波罗蜜来说，这边圣者是以布施波罗蜜的角度来说，布施波罗蜜它会辗转增长，所以我们透过修持慢慢慢慢的增长，让这个布施波罗蜜最后增至圆满。那在修持布施波罗蜜的期间，不应该因小失大，不应该看到自己的利益而失去利益他人，不应该因为现实的利益而失去了究竟的利益。在权衡利益的里面呢，一个大乘行者来说，究竟的利益大过暂时的利益，自己跟他人利益两者要以他人的利益为主，这是一个修学大乘的一个行者应该要练习的。那这边上师日中我们其实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开示说，师等，因为他有一个等字，所以六度里面后后较前前更为殊胜，后者比前者更殊胜，因此修学六度的时候应该以后后作为主轴。那所以前面是为了要升起最后的这样的波罗蜜多。那所以我们在修持的时候不应该因为某些目的暂时的利益，所以仅做布施而舍弃持戒忍辱等等的修持。好，接下来前礼记以明，因饶益因情饶益他，慧远具备者，佛意开诸遮。说饶益有情戒，也就是保持清净意乐去饶益他人。远慧远具备者，佛意开诸遮。菩萨利益有情时，由于戒经所制定的内容相违的情况该怎么办？佛陀在菩萨戒经说，即使会违背别解脱戒，可是因为利益他人，所以可以做，有这样的开源。讲到了这个饶益有情，一个菩萨应该以众多的方便去饶益有情。那在饶益有情的过程当中，在有的时候在以清净的动机，前提是以清净的动机去饶益有情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与别解脱戒所说的内容有所相违。那比如说菩萨戒里面有提到，因为声闻，以声闻戒来说好了，如果你别解脱，你受持了别解脱戒，它本身是声闻戒，所以它最主要倡导的是什么？少事少业少邪妄住。但对于菩萨来说，他可以少事少业少邪妄住吗？如果这样的话，他就没办法去饶益有情了，所以他要以利他为主。那佛陀在某些经典里面提到，有的时候是遮止的这些内容，但是呢在适当的时候为菩萨去做开许，这样做不仅没有罪过，反而有广大的资粮。一个菩萨以大悲心，他以具有坚固的大悲心，一心只为了利他的菩萨，在某些情况下他可以有所开许。那这点相信大家都有听过过去佛陀在因地当中的故事。 在《大密善巧方便经》里面提到，以前佛陀啊，这个故事我们就不广的说，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以前佛陀带领商族出海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想要把船上的500人全部杀光，然后就是抢夺他们的这个宝藏。而当时佛陀是商主，投身为商主，那这个商主他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希望能够阻止对方造下深重的恶业，并且救护他人，因此在没有其他对策的方法下，把这个想要杀人的人给杀了。这样的一个动机是以大悲心为动机，没有任何自利作意。这样的一个动机看起这样的一个行为表面上看起来是做了恶业，但是他不仅没有恶业，反而圆满了10万劫的资粮。哦，所以对于如果你是纯正的是以大悲心为只有为了利他，那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行为是可以被开许的，但是这不是我们可以去违背别解脱戒的这个理由。我们不可以说啊，我因为是受了菩萨戒，所以我可以开许做这些事情，没有，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在礼拜一的课程讲到菩萨戒品是中后面有一段劳逸有情戒的部分，开这生与七支的恶行的这个部分，到时候会讲得非常的清楚，那大家可以期待后面的课程，这边我就不多说了。那接下来，持当与堕者，无护助戒者，几时为适量三一于尽失。堕者，缺乏食物的恶鬼，无护如无亲友的乞丐，几时为适量。如果自己够吃，就应该把剩下的一切布施给这些可怜的人，满足他们的需求。除了出家三一要好好守护外，其他都可以布施。那我们平时有很多的饮食，那能够受用，那我们只要吃适量的饮食即可。然后对于那些乞丐，然后就是需要布施的人，那我们可以尽力的去做布施，乃至恶鬼，那我们在食用完之后可以留下一点，然后透过诵咒等，然后去做布施。那总之，以一个出家人来说，除了三一等必须具备的资具，那不只是三一，就是三一等必须具备的资具，那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尽力的去布施。三一不可以布施，三一必须要留着，乃至这相信出家的法师都知道，那我们不可以离一。三一是非常重要，具有加持的三一是不可以舍离的，否则会有堕罪。然后接下来，修行正法身，莫为小故伤，行此众生愿，迅速得圆满。我们这个身体是修法的工具，不要为了小小利益而伤害它。有了这个工具，应该好好利益他人，才能快速圆满一切功德。那所以，我们现在所获得的身体，能够承办诸多广大的利益，不论是自利也好，他利也好。那我们应该要保护我们的瞎满人身，所以虽然这个瞎满人身是业惑烦恼所形成的身体，但是它也能够帮助我们行持众多的利益，所以我们应该尽力的保护，让它能够长久的维持下去。虽然死亡什么时候会降临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我们要守护这个身体，让它能够继续的行善，那继续的饶益他人。比如说我们就是时常的保护自己，然后让自己尽量的不要生病，然后能有体力的话，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善行，去做更多的比如说禅修啊，或者是修行啊等等。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 悲愿未清净，不应失此生，今生或他生，力大乃可舍。悲心与怨心还没有强大到一定程度前，不要急着布施自己的身体给他人，可以练习观想，恒常做观想，透过观想的力量，将来就可以做到布施手足的。无病而缠头，无病而缚头，缠头或撑伞，手持道病杖，不净勿说法。法师的部分，好，那在悲心跟愿力等等尚未清净之前，尚未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前，不应该去急着布施自己的身体给他人。像我们说哦，佛陀有过去有很多就是布施身肉啊等等给他人的这样传记。那在我们悲心跟愿力尚未到一定程度之前，如果我们做的话，我们可能会升起强大的嗔恨或强大的追悔，那这样对一个修行人来说也是不好的。所以因此我们在尚未达到这样的程度之前，不应该急着去布施给他人。我们可以透过练习先布施一点点东西，这后面也会提到，先布施一点东西，然后或者说透过观想的方式，比如说修施身法等等，那先透过观想的方式，然后先慢慢练习练习练习，到最后真的达到一定的程度的话，那就可以去布施了。那无病而缚头，缠头或撑伞，手持刀病杖，不净勿说法，这个是关于法师的部分。那这个是符合戒律里面所说的，在没有特殊的情况之下，那如果对方就是把头就是戴帽子，或者覆就是把头盖起来，或者是撑伞，或者是手持兵杖，或者是站立等等不恭敬，或者是没有劝请说法之前，都不应该为他说法，这是抚顺戒律的这些行仪。所以我们一再提到未请不应说，我们应该要常常的去劝请说法，如果没有劝请说法的话，上师也不适合直接为我们说法。那这些不敬的不敬法的这些行仪，不敬法师法师法不敬正法跟法师的这样的一个行仪，那不应该对他说法，那这样也是对法的恭敬。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个地方，接下来我们做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